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那我相信呢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呢，都听过中国人讲过一句老话，就叫做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。我相信呢，所有的弟兄姐妹应该在这一辈子当中，到目前为止总是经过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困难。我也相信呢，其实没有一个人敢说我这一辈子呢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困难，我这一辈子中永远都是一帆风顺。不要说我们现在还在疫情当中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，就算在疫情之前，我相信大家也都曾经历过许许多多的困难。我们在困难之中呢，往往都会有一种感受，会担忧啦，会恐惧啦，会气馁啦，会沮丧啦。那我们在困难当中，其实时间越久呢，我们往往对神的信心其实会越软弱的。那我们甚至常常会问神说，神啊，我都向你祷告了这么久，你为什么没有垂听我的祷告呢？神啊，我都向你祷告了这么久，为什么你都不回应我的祷告？所以刚刚那种感受，无论是担忧、气馁、恐惧、沮丧的感受，我相信大家曾经经历过，因为我们都经历过困难，甚至我们有可能正在困难当中。可是既然我们刚刚说过，人是无法避免会有困难来临的，而我们又这么讨厌又这么不愿意面对困难，那到底有没有办法呢可以帮助我们呢？一方面能够让我们勇敢来面对困难，一方面呢又帮助我们可以走出困境，好不好？就让我们透过今天以下的经文一同的来思想一下，我们如何能够透过今天的经文来帮助我们，当我们在困境当中如何的勇敢来面对我们的困难，如何的透过神的话语带领我们走出困境。好，让我们先一同低头祷告。我们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您，再一次的感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时光与宝贵的话语，就求主的灵充满我们，让我们不论是听的不论是讲的都能够有得着。谢谢我们的主，奉主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那弟兄姐妹，我在这边呢立了就是有十节经文，同时呢有十个法老的那个反应。其实是这样子的，在第七章六节，也就是在第七章一开始的时候呢，上次如果大家还有印象，我讲到的时候说到，就是那时候呢，神要摩西跟他的哥哥亚伦去见法老，跟法老说容以色列可以离开埃及地。法老当然不愿意，我们也说过，你想想看，如果你一个国家的人口少了一半，你的国家的 GDP 就少了一半，有人能够承受得了吗？法老当然不愿意。因此呢，法老呢就说，你有什么权柄呢？你显个神迹给我看来吧。那所以呢，摩西就照了神的指示，就是叫法伦，那叫亚伦呢，就是把那个杖丢在地上，就变成了蛇。然后法老说，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他也叫了他的那些邪术的那些那个术士来，然后呢，也果然也能够将杖变成蛇。但是很重要一点就是，亚伦的杖吞了那些法老术士的杖。这代表什么意思？这代表神得胜。这代表摩西、亚伦依靠了我们的上帝得胜。而在这个时候，法老明明知道他输给神了，可是他依然的怎么样，心里刚硬。之后呢，神又吩咐摩西，其实在这里我们看一共有九次都来到法老面前，跟法老说要让以色列可以离开，可是呢，法老仍然是九次的心里刚硬，不愿意让以色列人离开。可是呢，虽然摩西一次又一次经历了挫折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摩西从来没有沮丧，从来没有气馁，他反而是怎么样，每一次神吩咐他做什么他都顺服神，他完全依靠神走前面的道路，神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，因为他深信的是他必定可以靠主得胜。 他必定可以带领以色列人依靠主得胜。因此来到第十次，神说，那你去跟法老说，如果你再不让以色列人离开的话，那怎么样？那所有的以色列人的这些长子，不管是从法老或是到所有监理的囚犯的长子，都会死掉。可是呢，在神的警告之下呢，法老呢依然心硬。因此呢，虽然摩西之前经历过许许多多的挫折，他依然是坚信的神会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。因此呢，他坚持要依靠主得胜。因此呢，他把这个警告最后一次的告诉法老。很可惜的，法老没有听。因此呢，果然到了指定的那一天，到了半夜里，我们看到经文上面就这么说，所有的人都死了，不但所有人的长子都死了，连那些牲畜的头生的都死了。正因为如此，整个埃及地呢有大哀嚎。大家想想看，这是何等的凄惨。来到了这个时候呢，法老终于再也无法心硬了，因为呢他是彻彻底底的被上帝给打败了。正因为他彻彻底被上帝给打败了，因此呢，尽管是在夜晚里，他仍然立刻的就把摩西跟亚伦就招了来，说起来。这里的起来，其实呢，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呢，它是带有了一个除了是命令的语气，甚至一个很急促的语气，要你们赶快吧，连你们带以色列从我民中出去，依你们所说的，不但你们说要去侍奉耶和华，你们去，后来你们说要带羊带牛也去吧，没关系，你们赶快走吧，因为法老再也受不了了。但是法老还多加了一句话，就是同时你们还要为我祝福。这很明显的是，法老知道他无法对抗耶和华，因此呢，他求摩西为法老祝福。意思就是说，耶和华，我知道你在惩罚我，因此呢，我现在已经让他们走了，求你不要再为难我了，不要再找我麻烦。来到三十五节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呢，也真的是遵着摩西的话呢，就像埃及人呢，要怎么样，金器、银器还有衣裳，而上帝呢，也让百姓在在埃及人眼前蒙恩。因此呢，在他们离开埃及地的时候呢，他们就把埃及人的一切的财物都夺去了。在这里其实我们看到什么事情呢？在这里呢，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，就是我们的神耶和华得胜。法老虽然是一个在那个时代一个大国的一个国王，可是呢，虽然他蛮有权柄，他仍然无法抗拒我们的上帝。虽然他拜偶像，他有许多那些行邪术的那些术士，可是他们依然无法抗拒神。这让我们看到呢，其实是摩西以色列人，他们是依靠了我们的上帝，他是依靠了耶和华得胜，战胜了法老，战胜了埃及人。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到以色列如果能够依靠上帝而得胜，同样今天的我们也是神的子民。我们今天不管在困境当中，无论在困境当中是有多么的难，多么的苦，多么的久，不管你内心是多么的软弱，可是我们要相信我们的上帝一定会带我们走出困境。我们要明白，我们是可以依靠我们上帝得胜，战胜我们身边眼前的一切的苦难。在这里呢，我想提醒大家一下，就是说我们经历苦难，很多时候不一定是我们的错，很多时候我们是无辜的。就好像车祸中我被人撞了，他也不是故意的，他不是故意要谋杀我，但是我却住院。可是呢， 我们不能因为我是无辜的，我陷入了苦难，因此呢，我就以恶报恶。我们知道一切的主权都是上帝的，因此呢，在苦难当中，尽管我们是无辜的，或是我们是甚至更严重是被陷害的，我们依然呢要持守，我们要把神的本意给行出来，就是继续的行善。我们要把一切的主权交给神，因为我们知道时间到了，神会报应那个人。就好像今天我们看了个经文，神呢也是重重的惩罚了埃及的法老还有以色列人，因为他们苦待不是以色列，真正惩罚埃及人，因为埃及人苦待了以色列人这么久。神是会为他的子民伸张公义的，因此呢，我们不要以恶报恶，我们要怎么样继续的行善。还有一点提醒，就是说在苦难当中，我们总会问，为什么这么久我还没有离开苦难？以前我还在工作的时候，老板总会交代我做事情，有很多不同的老板，好的老板会怎么说？ Daniel 我明天就要。比较差的老板呢，就会说 Daniel 我现在就要。更差的老板会怎么说？ Daniel 我昨天就要了。所以呢，他今天才告诉我，但他说他昨天就要了，意思就是说我立刻你要做，马上变出来给我。可是呢，他是我老板，我是拿他薪水的，他要我做什么我要做什么。但我们不要忘记了，今天我们面对上帝是反过来的，他是主人，我们是仆人。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记得，不要跟上帝说，神啊，为什么这么久了你都还没有回应我的祷告呢？我们这边有没有看到，在这里正满了430年那一天，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表示是神的主权，一切的时间都掌握在神手上。当时间到了，神就会带领埃及以色列离开埃及。同样是我们今天在苦难当中，当时间到了，神就会带领我们离开这个困境。一切都是有神的旨意，一切都是有神的美意在背后。总之，我们要记得一点，神是爱我们的，他不会弃我们而不顾的。我们陷入困境是有他旨意在背后的，而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？就是像保罗所说的，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只要你愿意打开你的心，凭信心来依靠我们的上帝，时间到了，是主的时间到了，神就会带我们离开困境。到时候我们都要与主一起的得胜，而且是得胜有余。因此在困境中，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是靠主而得胜，我们不是靠自己而得胜。来到这边呢，其实我把创世第15章的经文呢就打出来了。在这里呢，耶和华对亚伯兰，也就是亚伯拉罕，还没有改亚伯拉罕还没有改名字之前叫亚伯兰，也就是以色列的始祖，他说呢，亚伯拉罕呢，你要的确的知道，你的后裔呢必怎么样，寄居别人的地，又服侍那地的人，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，并且呢，他们所要服侍那国，我要惩罚。后来呢，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。这是创世纪的时候，上帝对亚伯拉罕的预言，也可以叫做应许。然而呢，当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了吗？还记得在第一章吗？一开始以色列人就被苦待了。当约瑟死了之后，后来的法老就忘记了约瑟了，不认得约瑟了，开始苦待以色列人，甚至连他们男婴都要逼迫，要杀掉那些男婴。之后呢，还怎么样？还要以色列人，你们不但要做那个砖头，连做砖头的材料你自己都要去取。取完了砖头的数字不但还是没有减少，你自己还额外去取材料，这真的是深深的苦待他。然后呢，我们在刚刚也说到了，神一次又一次的降灾，一开始讲第九灾到第十灾的长子之灾，神是不是重重的惩罚了以色列人？而讲错了，是埃及人。而 当以色列离开埃及的时候，他们是不是从埃及那边拿了许多财物出来？而正满了430年那一天，耶和华的确是带以色列离开了埃及。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了什么事情？这边我们看到，原来神所说过的应许都一定会应验的。一件一件的事情，在400多年前的时候，他告诉了亚伯拉罕，在400多年以后，全部都应验。同样的是，今天我们也都信了主耶稣，我们也都成为神的子民，神的儿女。因此，我们很清楚的，神对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应许，也都必定会应验。正因为神对我们所做的一切应许都必定会应验，因此今天当我们身在苦难当中，在困境之中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担忧吗？我们需要恐惧、害怕、气馁吗？沮丧吗？烦恼吗？我们一切都不需要。其实我们只要凭着信心，勇敢地来到神的面前，用力地抓紧他的应许，每一天仰望我们的神，要定睛看着我们的主耶稣来度过每一天，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的，不是恐惧、担忧、害怕，反而是抓紧神的应许。那神到底其实给了我们些什么应许呢？其实有许许多的应许，我只是随便举了几个出来。在耶利米书第29章，我们看到耶和华说：“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”你们要呼求我，祷告我，我就应允你们。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这是呢，耶利米写一封信给被掳的那一群人，是在巴比伦的。在那些人被掳到巴比伦，他们是什么人？其实他们就是一个奴隶，他们其实是亡国奴，他们其实就是怎么样，算是一种囚犯，被放在集中营里面的那些囚犯。他们呢，其实呢，在那时候应该是万念俱灰，觉得已经没有希望了。可是呢，神就透过耶利米写了一封信，告诉当地那被掳在巴比伦那些人说：“你们不要担忧，你们不要烦恼，因为呢，我所要赐给你们念是平安的意念，绝对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而且呢，我还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所以，与其你们担忧、烦恼、沮丧。”你们应该怎么做呢？你们好好的呼求我，祷告我，因为我就会应允你们。而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的寻求，就必寻见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边告诉我们什么？神要赐给我们，其实是永远都是平安的意念。神从来在这个苦难当中，不是要害我们的，他是要赐平安给我们的，是要我们幕后有指望的。因此在困境当中，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静下心来，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神，来呼求神，专心的寻求神。只要你愿意来寻求神，神应许我们，神就必定会被我们寻见。而当我们寻见神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必定会有平安的意义，因为我们知道主是与我们同在。我有什么好担忧？我有什么好害怕？而当我寻见主的时候，其实你在寻求主的这个过程之中，很明显的就是你与主的关系会越来越亲密。当你与主的关系越来越亲密，其实你就会有更强的平安的意念，你就更不会恐惧与担忧。除了神会应许过要赐平安给我们之外，神呢还应许过要赐智慧给我们。在雅各书，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些经文，你们中间若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并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是的，我们在困境当中，刚刚说过，我们是在困境越久，甚至对神的信心会越软弱。就像彼得，还记得吗？那时候主耶稣在海上行走，他们看到主耶稣来，彼得甚至说：“主啊，如果是你的话，就请你让我从海上走过去你那里。”主说：“好啊，你来呀。”结果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彼得一开始是很有信心的，可是他突然看到周边的这个狂风巨浪，他信心就软，他就开始下沉，被主拖起来。 我们在困难的时候，看你身边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担忧的，都会烦恼，都会恐惧的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可是呢，如果我们来到主人面前求智慧，主会赐给我们智慧，这时候我们会知道，原来我现在所经历的这一切，其实不是主在为难我，不是主弃我而不顾，而是主其实是在操练我。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，每一个困难，其实都主在操练我们，在造就我们，在更新我们的属灵生命。还记得在以弗所说二章十节所说的吗？我们都是主耶稣的功，都是神的功，神在透过我们生命改变我们，让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，让我们成为神合用的器皿。因此呢，在困境当中要记得来求智慧。当你求了智慧之后，你就会明白身边所发生一切其实都是主在操练我，目的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成长。当我们生命得到成长之后，我们就能够去造就我们身边人的生命，这样子我们身边人的生命也会成长，这样子我们的福音也就传出去了。主还应许过我们什么？在这里以弗所书第三章二十节，神能照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是的，这是何等的恩典！神应许我们要赐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恩典，在困难当中，神要赐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恩典。在启示录最后面第二十二章的二十节，主说道：“是的，我必快来。”这又是何等的盼望！所以弟兄，大家想想看，神应许过我们要赐给我们平安，要赐给我们智慧，要赐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恩典，还赐给我们盼望。因此我们在困境当中，我们是不需要害怕、担忧、气馁、沮丧的，反而呢，我们要做的是就好好的抓紧神要赐给我们这些应许，好好的仰望我们的上帝，定睛在我们主耶稣身上。只要你愿意定睛在主的身上来过你的每一天，你就会经历许许多多神要赐给我们的应许。来到这里是今天的最后一节经文，第四十二节经文：这夜是耶和华的夜，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，所以呢，当向耶和华谨守，是以色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其实呢，意思就是说，神带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地，这是一个莫大的恩典，因此以色列人永远要记得这一件事情，每一年的这个时候都要纪念这一日。不但他自己每一年都要纪念，他的后代子孙世世代代都要纪念这一天。纪念这一天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什么目的呢？当然是我们要学习感恩神的恩典，我们当然学习感恩，这个大家都很明白。还有呢，我们要学习要明白，原来一切是神的恩典，我们是依靠神，我们不是靠自己。还有是什么呢？原来我们所经历神的恩典呢，我们不是只有自己知道，我们要传承下去，我让我们的下一代都知道我们所经历的这个神，他一切的大能，他的慈爱，他的怜悯，我们要传给我们下一代，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信仰才能够传承下去，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福音才能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。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，神是要我们学习数算恩典。数算恩典不是神是一种一位自大的神，说你看我给你了这么多恩典，你要每天去数啊，记得我，不是这个意思。神是告诉我们，他知道我们每一天都有可能会遇到困难，他也明白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心情会软弱。可是如果今天我们能够学习来数算恩典的时候， 其实以色列后来也经历许许多的困难。当他们学习来数算恩典的时候，你看诗篇里面他会提到神是如何带他们离开埃及地。当我们学习数算恩典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想到，哎，我上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，神不是帮我了吗？神不是带我脱离了困境吗？当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，你的信心就会开始恢复了。如果你再继续数下去，你再想想上上次神不是也带我离开了困境吗？你的信心就会更大。你再一直数算下去，你会发现你越数算越多，你会发现你数都数不完，你甚至需要拿个记事本记下来，多到这么多。这个时候你就不会再担忧，不会再恐惧了，因为你发现了原来在你这一辈子当中神一直都与你同在，原来我们的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。其实我们上帝从我们还在母腹的时候他就认识我们，他就与我们同在。因为这么好的上帝一直与我们同在，那我们今天遇到一些小小的困难，我还有什么好需要担忧的呢？所以神要我们数算恩典，在困境当中要好好去数算神的恩典。你越数算，你的信心就越强；你越数算，你就站得越直。很快的，神就带我们离开这个困境。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，我儿子的事情。他在读书上常常遇到很多困难，但我跟我太太常常会很担忧，会烦恼。那很严重的时候是对我个人而言是在去年十二月的时候，那时候我觉得大概他不行了，完全要被学校踢出去，再一次被踢出去。可是后来神有恩典，没有让他被踢出去。可是我现在想想，重点是到了十二月一月初的时候，我开始不担忧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在我祷告之中，神让我想起了以前的事情。在1982年的时候，是我刚来加拿大读高中的时候，那是我一个人离乡背井的来加拿大。然后这边人说，哎，你的名字很难用，你能不能取个英文名字比较好读一点？那我又不会讲英文，我又不认识任何英文名字，打算回家问我的父亲，我父亲也不会英文。可是不知道怎么样，隔了几天他又打回给我，他不知道怎么样找到了一个英文名字。他说，哎，我帮你问了一下，有一个这个英文不错了，是 Daniel，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。然后我就变成了有一个我的英文名，就变成 Daniel。 后来呢，到了91年我大学毕业了，遇到经济不好，结果一直找不到我想要找的工作。我那时候很感叹， 我学了这么辛苦，在大学里面找不到我想要学的这个专业，找了一年找不到。后来那时候正好拿到护照了，我回家，从加拿大回到台湾去。然后呢，那时候我是用加拿大人身份，所以在台湾要办一个工作证，结果工作证我又办不到。我的老板还特别请了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律师事务所帮我办，办了两次都被拒绝两次。我那时候很难过，我觉得说好不容易在台湾找到工作，结果还是不能留下来，我还是不能做一个我想要做的工作。结果没有想到我老板很好哦，他居然说，哎，不过丁友你不要担心，我们在亚洲有6个分支机构，这是一个加拿大公司，在亚洲有6个分支机构，我可以帮你问问看，也许有他们会要请你。结果呢，那其他6个分支机构呢，就一个来找我，就是新加坡的那个分支机构，这样我就去了新加坡。因为我去了新加坡，结果就认识我太太。然后呢，到了2008年，大家还记得有金融海啸吗？对，我在那时候也工作上也遇到困难，结果就2009年回来了。回来的时候我也很沮丧，觉得说，哎呀，怎么办呢？这以后未来怎么办呢？可是到2011年的时候，我突然遇到了我以前的高中同学，他带我去教会，结果我信了主了。到了2011年，我本来以为信了主之后一切都会变好了。其实我在财务上出了问题，变得很严重很惨。可是在我觉得很沮丧的时候，神居然呼召我去读神学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就站在这里讲到了。所以呢，其实我刚刚想讲的是什么呢？在82年我一个人离乡背井， 来到加拿大读书的时候，曾赐给了我一个名字。在1992，从九一年毕业，一直到93年，我终于到了新加坡。在因为工作上找不到工作，辗转来到新加坡，神赐给了我一位美好的太太。在我2009年工作上第二次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来到加拿大，神赐给了我救恩。到了2014年，从2011年到2014年这2年半3年的时间，因为财务的问题，我觉得很沮丧的时候，神呼召我去读神学，神赐给我一个职分。当我想到这些时候，我每一次在困境当中，原来神都与我同在。我在每一次在困境当中，其实我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，神就已经与我同在了。刚刚还记得吗？我是2011年才信主的。那我1982年、1992年、93年的时候，我还没有信主啊。神已经赐给了我一个名字，神已经赐给了我一位太太，之后赐给我救恩，赐给我一个职分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我们要知道，其实呢，所有的困境都有神的旨意在背后，甚至是神的美意在背后。不要被你现在的这个困境，好像彼得那样子，看到身边的大风大浪就沉下去了。好好的来到神面前求智慧，神会赐给我们智慧，你就会明白这是一个操练。而且呢，当我们真的好像现在我想讲，好好去数算神的恩典，你就会知道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。当你一直数下去的时候，你就发现我的恩，神给我们恩典数都数不完。就好像这里想讲诗篇第65篇，诗人说你就是神，神啊，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你的路径都低向至永。是的，只要你愿意的，好好的谦卑的来到神面前来数算神的恩典，你就会发现原来神一直在你身边，从来没有离开过你。那你还有什么好担忧的呢？那你还有什么好惧怕的呢？那你还需要气馁跟沮丧吗？不用。因此在困难当中，一定要记得好好的来数算恩典，你的信心就会恢复。来到最后，我想问一下大家，不晓得还有没有印象，我们今天所读 的第一节经文跟最后一节经文是什么？我读给大家听。第十二章二十九的经文是这样子说的：到了半夜，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，就是从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，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，尽都杀了。然后呢，最后一节也是今天第42节经文，这夜是耶和华的夜，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，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，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。这两节经文一头一尾都有共同点，都是有黑夜这个夜字。可是呢，虽然都是夜，可是有两个不同的意思。在一开始的夜是在最黑夜的时候，到了第42节最后这个夜是以色列要离开埃及地的时候。所有的 夜晚都是一样的，在最黑夜的时候，其实就是黎明将要来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以色列人，摩西，以色列依靠了上帝，他们在最黑夜的时候就离开了埃及，走向了光明。同样是今天，如果我们愿意好好的依靠我们的主来得胜，好好的抓紧神所赐给我们一切的应许，好好的来数算神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的恩典，很快的我们就会跟以色列人一样，会走出黑暗，迈向光明。好，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我们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再一次感谢您，感谢您赐给我们这美好的话语，帮助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。真的是我们每一天都会遇到困难，我们每一天都有可能会信心软弱， 但是我们知道主是爱我们的，主是与我们同在的，却求主帮助我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不要担忧，不要害怕，反而是好好依靠我们的主走前面的道路，反而是好好抓紧神的应许走前面的道路，反而是好好的思想一下神在我们身上的一切恩典，让我们能够重新拾回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能够持续的依靠我们的主走前面的道路。求主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。谢谢我们的主，奉主耶稣名祷告，阿门。
阿门。